对，天父们来到您面前，我们再一次将这个国家，特别是将我们的总统总统夫人，再一次摆在主的面前。天父们，求你的怜悯临到，求你让他们夫妇能够尽快的康复，可以正式继续来做你托付给他们的，来治理这个国家，带领这个国家的人，盼望的是我们整个的国家从上到下都能够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愿意认罪悔改，愿意归向你，请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之前呢，我们就会还是要看神的话语。来美国留学之前，那跟很多人一样，我在国内就开始准备英文考试。当时我在北京工作，所以参加了一个北京大学的一个英文补习班。当时一个老师在那儿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到美国留学，选择学校的时候不要挑剔，你只要能踏上美国国土就成功了，哪怕是阿拉斯加也是非常棒的。”所以，那他说：“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只要去了以后，你们的人生就会很不一样，你们会有一个令人非常羡慕的人生。”当时我对那个老师的话特别的相信。当时我英文水平很差在当时加上当时我学那个专业，拿奖学金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标准定得很低，特意的就是选择学校各方面都降到能低就低，心里面的确在想，我只要能来了，这个什么就是非常满意了非常成功了，就在来以前就是对美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崇敬跟期待，来了以后呢，后来发现这边有很大的反差，开始的时候上课根本就听不懂教授在说什么，只能听懂几个单词，那自己讲英文呢，老美也根本听不懂。当时刚来的时候没有汽车，所以买东西非常不方便，更是不习惯就是在这边的食物。那第一学期我是一个人在这边当时我太太还没有来，在国内。那我当时自己每天自己做饭嘛，那个时候奖学金非常低，所以我买东西的时候什么便宜就买什么捡最便宜的买。当时商店里面卖一种后来发现现在才知道火鸡腿特别便宜，个儿大实惠。那我就买了一些，我就是把它当成以前从来没见过火鸡，没听说过，我就把它当成一般的鸡腿，用水煮着吃。后来我发现，我这个美国的这个鸡的味道跟大陆鸡的味道差别太大了，味道很不一样那后来当时发现是那个火鸡不能那样吃嘛，是不是？所以刚来的一段时间，好多事情的话呢，不是原来想象的，原来以为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也更不像那位老师说那个样子。那后来毕业以后，在想只要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我心里面就彻底什么，彻底满足了，心里面就会非常踏实。人生呢，从此以后就会什么，非常的稳定，非常的自在后来发现没多久，结果又觉得好像心里面有缺点啥，开始觉得这个生活又变得开始平淡起来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会有这样的经历，那在达到一个目标以前，我们会想，等到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我的生活会更加什么充实，更加稳妥。我们会想我们等到期待那个东西拿到手以后，我们的人生会很不一样的非常的丰盛，是不是那个样子呢？我想我们都会说不是的，但是呢，我们不知不觉的会常常又掉到那个陷阱里面去。所以我们的眼睛会常常去盯到那些东西的上面，等到我那样做的时候，到最后什么？到最后会失望的。 所以我们心里面啊不会真正感受到满足。什么原因？那我们看几节啊，使徒约翰说过的话。约翰在约翰一书啊二章十六十七节的那里这样说，他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儿，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什么？吃喝拉撒，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需要，没什么啊，没什么坏，不是什么坏事，都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但是，假如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眼睛仅仅盯在那上面的时候，比如我们用这个世俗的眼光去看我们周围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一切都会变成什么？都变成情欲的事情，就像是约翰德尔说的，变成什么？眼目的情欲，对不对？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说他在这儿提醒我们什么？这个世界和上面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什么？暂时的，都是临时的。既然是临时的话呢，这说明什么？它不可能满足啊，不可能满足我们心里的啊需要，不可能让我们的人生啊变得丰盛。那他这里讲，唯有什么？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什么永远长存。永远长存在这个地方是永远的活着，是一个永生，是永远的跟神在一起。啊，遵行神旨意的人，最后会得到从神来的那个永恒的那个丰盛的事情东西。那后面我们会提到，我会讲这个是什么叫遵行神旨意的哈，什么叫遵他旨意而行的。那丰盛的生命从哪里来？我们如何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啊更加丰盛？今天我们看了主要经文，在格罗西书第二章，格罗西书第二章，我们啊会看从第八节到最后二十三节，啊，请大家翻到自己的圣经啊，格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我来读啊，请弟兄姊妹来仔细来看你自己的圣经。一边看一边我们一来思考神的话语。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既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自己的欲心无辜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今且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呢？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求你真是打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心里面有个渴望你话语的一个心态，让我们真是心里面的任何的干扰能够被挪走，让我们在你面前安静， 被你的话语所喂养、所滋润，保守我们每一位，不管是在现场的，我们在家里面的，有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格罗西书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前面经文告诉我们，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啊，是那位万物的创造者，万物是为他而造，万物也是靠他而立。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借着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啊，借着他所成就的天上地下的一切都与神和好了。那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人以前是因为罪的缘故，与神是隔绝的，心里与神为敌啊。借着耶稣基督肉身受死，我们个人与神和好，成了什么？自己啊，成了什么？那个前面1:22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啊，无可责备的。那我们的地位跟身份都得到彻底的改变。那我们的什么跟父亲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以前是为敌的，现在相合了。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啊。在哥罗西前面2:3-4那里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智慧和知识都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既然如此，保罗说不要受其他人的影响，不要从别的地方去寻找智慧知识啊，不要被人用花言巧语迷惑啊。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一些异端啊，在哥罗西教会所在的地方亚细亚地区那开始流行，那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产生一些影响、一些冲击。一个比较典型的是，我们以前讲过叫诺斯底主义。那么相信诺斯底主义的人呢，他们主要的观念是啊，否认啊耶稣是以肉身出现在世上。他们认为肉体是邪恶的，灵魂是好的，所以他们否认耶稣曾经以肉身出现在世上。他们觉得啊，耶稣的身体是一种虚幻的身体啊，不是真实的。所以照他们的说法，耶稣他的肉身就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肉身也就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当然他们这种观念是跟圣经是完全抵触的，因为在哥罗西书前面1:23那地方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我们才可以与父神和好。那除了诺斯底主义这些异端以外，哥罗西教会弟兄姊妹还受了一些其他的假的教导的影响啊。有一些人认为呢，除了你要假如要一个人要跟神有直接的关系，要有丰盛的生命，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需要别的，需要什么呢？有人说也需要一些高深的一些秘密的一些哲学的思想知识另外一些人认为呢，除了基督以外还要去守一些节期一些规条，那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到底要靠什么？不能靠什么？那我们先看第一种假的教导，在哥罗西书2:8，这里说，保罗这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他们掳去。保罗让读者们要谨慎，小心什么？他担心弟兄姊妹被人掳去，这掳去当然不是身体被人抓走。而是心被人掳去，心被蒙骗，被迷惑，那假教师们他们什么？他们靠什么？他用什么将人掳去？这里说是用一些什么理学、一些虚空的妄言这些都是基本上跟那一些哲学思想理念有关系的，是一些所谓的高深的一些莫测的一些知识。那些假教师他们声称自己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东没有的东西别人没有的，只有他们认为呢，只有得到他们所有的一些知识，才可能跟神能够建立真实的关系才能够得到人生的真实的价值。所以那他们是靠什么？他们靠什么得到这样的知识？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他们靠什么？他们不是照着基督，是在基督以外寻求一些东西，是照着什么？是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人间的遗传是什么？都是从人传递的一些传统观念，从一代到另外一代， 所以没有经过考证、没有经过验证的一些东西就被一代一代这样接受。那么世上的小学是什么？是一些愚昧的、无知的一些天真幼稚的一些想法。那保罗在这儿提醒啊，读者们不要让这些所谓的高深的知识、一些幼稚的一些天真的想法，让他们给迷惑，不要被这样的东西所蒙骗。这些东西都是基督以外的，跟基督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啊，不会对人的生命有什么帮助。那联系到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圣经是我们得救的啊唯一的依据。要想明白救恩，要想什么得到救恩，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明白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里面找答案。要想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健康，我们必须什么？常常的被神的话语、被圣经所喂养、所滋润，因为只有他的话语才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的生命的泉源。那除了读圣经以外，研究神的话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什么，在读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书啊，一些材料，包括啊跟圣经有关的历史、地理、文化、考古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会什么，都会提示我们，都会对我们有些提醒帮助。但是呢，他们毕竟不是圣经，不是神的话语。假如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上面，把我们的心思念啊都花在去研究那些知识上面，那我们就什么，就偏离了重心了。我们所得到的都是圣经以外的一些知识而已，对我们的属灵生命不会有太多的帮助，所以也不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那保罗让读者们把注意力放在哪里呢？哥罗西书2章第9节这里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在哥罗西书前面，保罗本来已经讲得很明白，阐明了说是基督是高过一切，就借着他神成就了他奇妙的恩啊，借着耶稣的肉身的受死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已经成了圣洁，已经跟神和好了。那但是保罗还是担心弟兄姊妹还受到其他东西的影响，所以他在这里几节经文里面再一次来强调，在基督里面是如何成就了他的救恩啊！我们的一切的丰盛到底从哪里来？哥罗西书2章第9节这些经文可以说是保罗书信里面对基督神性的一个最直接、最简明的一个描述，说神本性的一切丰富全部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所有的神性一切的丰富全在基督的里面。那这里的有个住是住在里面，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住，是一个常态，是一直是住在里面。还有另外几个关键字叫什么？是有形有体的。这里再一次保罗再一次强调，基督是以肉身的样子出现。那神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本性丰盛，都是出现在以肉身出现的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们下面讲过，耶稣必须要借着肉身死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这些经文的话，直接戳穿了诺斯底主义的这种异端。那上面我们提到过，信奉诺斯底主义的人呢，他们是否认耶稣基督以肉身出现。约翰福音1章14节那里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使人的道变成了肉身，以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住在人的中间他彰显的荣光是父神全部的荣光。使徒约翰说，他跟其他的使徒们都亲眼见证了这一点，说耶稣基督的神的本性和一切的丰富呢，都已经在他里面。那跟我们信主人有什么关系？第十节这里说，你们也在他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耶稣基督有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那我们这些已经在他里面的人，也就得到了那个丰盛这个丰盛是一个完全的丰盛基督 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所以我们得到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是一个丰盛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既然是一个完整的，那我们就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从其他的地方去找，因为其他的东西呢不会给我们增加什么。所以保罗在第十节这里再一次强调，基督是各种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这里这个执政掌权是说的什么？是天使啊，天使。在一般的观念里面呢，就是尤其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天使是很大的啊。那除了神以外，天使是最大的。这里说，既然是耶稣是天使比天使还要大，就说明什么？他自己就是神，他跟神是同等的啊。有了他以后，就有了从神来的一切。第十一节，他这里这样说：你们也在他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那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是遵守肉体隔离的仪式，肉体的隔离对他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假教上面强调的一点他们认为一个人要得救，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什么隔离的仪式必须要接受肉体隔离的仪式。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的确已经受了隔离，但是这个隔离不是在肉体上的隔离，而是在肉体情欲上的隔离。这个肉体情欲是指的罪性，信主人已经在罪性上受了隔离。那如何在罪性上受到隔离呢？是我们自己的吗？是我们自己做的，显而不是，对不对？这里怎么说的？他说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是耶稣基督他主动的，他把我们的罪性，把我们的罪割走挪走拿走。他如何拿走呢？很简单，就在十字架上以肉身的样子替我们受死因为他的死是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他不仅是替我们死了，还有什么？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复活神的功用。耶稣基督不仅是什么死了，而是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那这些经文的话，也是提示我们洗礼的仪式是预表说预表的重要的含义。那在接受洗礼仪式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进到水里面去，表明什么？表明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亡埋葬。那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表明什么？我们与耶稣基督从死里一起复活，有了一个永远、一个永生的、一个不朽坏的一个身体。那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也是有原因的。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神的大能，是神的大能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神的大能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对于信主人来说，洗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使徒保罗也多次强调，耶稣自己他也说什么？教导门徒们去遵守洗礼的这个仪式。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的时候第十九节那里，他就告诉他在他离开的时候，就告诉门徒们给他们一个使命。那里这样，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给他们施洗。非常清楚接受洗礼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托付的，是一个命令。那洗礼是给什么？是为主做见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信徒人在人民面前公开的为神做见证，宣告他是耶稣基督人，他这一生也愿意跟随主。那洗礼我们知道是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预备的，洗礼本身不会让一个人得救。换句话说，参加过洗礼的人并不代表那个人是以真的完全已经信了主了，不一定。那有的人还没有信主就受了洗就跟着受了洗。那受洗以后过一段时间，受洗以后他一直没有信。那有的人是一开始没有信就受了洗，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对福音明白了，后来慢慢才信了主。那已经信主人他最后都是会愿意参加洗礼的。 假如说一个人说我已经信了主了，但是我不愿意参加洗礼，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什么？这个人根本就没信主，所以他根本就不愿意啊参加洗礼。第二种情况，那个人信了主，还不明白洗礼的意义，心里面还没完全准备好啊，还暂时不愿意参加洗礼。那我自己就这种情况，那信主以后差不多一年才参加了啊洗礼的仪式。当时有位牧师问我，要不要参加洗礼，要不要受洗？我说不要。我说这个圣经不讲呢，没那样说呀。我说是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什么就可以了，不需要参加洗礼的。所以当时是我是这样有这种想法，对不对？所以当然我们有些时候是特别的，还有一些例外的。有一些人信了主，他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条件参加洗礼。比如说有人在病床上，在生命最后一刻他信了主，他没有机会参加洗礼。那还有一些在一些特别的环境里面，受逼迫的环境里面，他们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参加洗礼，这都是很特别的情况。那接下来保罗再次提醒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也是什么样的光景啊，我们是如何跟神和好的。哥罗西书2:13-14，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是在罪的捆绑里面啊，没有在什么，在没有受隔离那个肉体的情欲里面死了，也就是在罪里面，我们以前在罪里面是死的。这个死当然显然不是我们的身体的死，而是我们灵魂的死。之前我们是灵魂的生命是跟神是分离的，是分开的，是神赦免了啊，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的过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的灵魂的生命啊，借着基督也一同活过来。十四节这里说，神涂抹了律例上所写的字句，这里的律例是讲了旧约里面的一些啊律法条例。这些律例呢，以前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以前什么是攻击我们的，是控告我们的，是定我们的罪的。但神已经把这些律全部什么给这儿用个字叫涂抹，对不对？什么叫涂抹了？把旧约这些律例字句全部废除了吗？没有废除，不是废除，把它们撤去拿走，放哪里了？或者说放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神将那些控告攻击我们的一些律例字句全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什么意思呢？他撤销了什么对我们的控诉，这些律例对我们已经什么没有什么没有功效，不会再控告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将这一切都替代了啊，让我们借着基督跟神和好了。所以这些律例对我们已经没有功效了，不会再妨碍我们跟神的关系了。十五节这里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是仗着十字架夸胜。这里说的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指的是魔鬼和一切邪恶的实力。神将一切邪恶的实力都掳来啊，他打败了魔鬼和一切邪恶实力，公开的啊，借着十字架夸胜，仗着十字架夸胜，什么意思？是耶稣顺从了什么？顺从了神的旨意，甘愿走十字架的道路啊，胜过魔鬼的攻击，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让我们知道，当耶稣要成就神的救赎的计划的时候，他遇到了撒旦魔鬼的极大的攻击。在啊，那我们知道魔鬼巴不得耶稣能够放弃神的计划。最后在耶稣被抓的啊，那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在父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在那个时刻他遇到了魔鬼的极大的攻击。那最后我们知道耶稣胜过魔鬼的攻击试探，他完成了，他甘愿走上十字架，完成了神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计划，这样神就可以仗着十字架而夸胜。所以在上面这些经文里面，保罗在提醒我们，神的一切的丰富 都在啊耶稣基督里面，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将丰盛的一切也同时给了我们。我们得到的丰盛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耶稣啊所成就的。那么接下来保罗要提醒我们要警惕一些别的假的教导啊，另外一些假的先知，他们也在强调光靠耶稣还不够，还要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才可以啊，才可以得到全备的福音，才可以得到啊丰盛的生命。第十六节，所以不惧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啊。这里有个所以，原因是上面刚讲过的，那上面告诉我们神的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藏的啊，在他里面有一切的丰盛，既然如此就不需要在别的地方再找什么。那保罗在这儿讲了两方面，那两方面节啊饮食跟节期，我们知道在民数啊利未记十一章那个地方谈到了一些食物，哪些食物是洁净的，哪些食物是不洁净的，神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以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啊。耶和华神这样做，这样设立这些条例是要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是什么？让以色列人明白他们已经被从埃及领出来，他们已经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人啊！说神要借着食物让他们与其他的种族分别出来，另一方面纯粹是啊，从我们健康的角度去考虑的。以前的人的生活的环境卫生条件都是比较差，有好多食物对他们来说很不卫生，所以会对他们的健康带来危害。所以神呢就特意设立这样的条例来帮助他的子民过一些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将律法完整化，他没有废除律法，他将律法完整化啊，我们不再受食物类别的啊这种约束，他还告诉我们啊一切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信主人信靠他人只要凭着信心领受就可以。那神也记得摩西也为他的子民设立了一些特别的日子啊，特别是在那个啊，这里有在圣经里面提到有什么？有月节、七夕节、催缴节、赎罪日、祝棚节等等。那这些日子是每年一次的，还有两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是月朔，还有一个什么是安息日？那月朔的话是每个月的第一天，安息日我们都知道是每个礼拜的礼拜六。那神为他的子民设立这些特别的日子，目的是干什么？主要是让他们将这些日子特别的啊分别出来，能够来亲近他，来跟他建立关系。那这些节期呢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有两个共同点，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些节期的日子他们不能够做日常所做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放下他们平时所做的事情。那另外一点是什么？他们要献祭，那有两种祭他们都要献，一个是燔祭，一个素祭。所以在这些节日里面，以色列人是他们感恩，是他们在神面前庆祝的日子，尤其是安息日，是他们在神面前安静，在神面前啊来休息，来敬拜他的时候。所以神的本意是好的啊，给他子民一些特别的时间，让他们分别出来在他面前来跟他建立关系。那后来当然是以色列人，特别是法利赛人，把这些节期都变成了一些古本的条例，尤其是安息日，在那一天几乎是什么事都不能干了，不能做任何事情啊，不能一病，不能走路的时候不能多走一步啊，不能超过1000步啊，所以也身上也不能带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已经把自己完全什么完全给捆起来了。那天本来是安息的，结果他们不单是得不到任何安息，反而让自己变得烦躁啊不安。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不要在什么，不要在饮食，不要在节气上让人论断你们。让人论断是什么？是不要找别人，让别人得到画饼，不要让别人跌倒。那这些假教师，他们追求这一些啊饮食条例和节气，他们鼓手这些啊死板的啊来固守这样的节期，实际上借着这样的条例，他们让自己显得什么更加虔诚啊， 标榜自己旁边是更加敬畏神的人。保罗在提醒啊教会弟兄姊妹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不要被他们的所影响。什么原因呢？这里十七节这里怎么说的？他说，因为这一切表面的东西都是什么？后世的影子啊，后世的影儿。有影子的话就有实体。这里告诉我们，实体是谁啊？实体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实体。那隐形的节期或者隐形的条例或者是啊或者是节期，这些都是实体的影子。那基督来之前，这一切的律例啊条规都是耶稣基督的影子，一切都是指向耶稣的。那么现在实体出现了，就不需要什么了，就不需要影子了，对不对？就不需要在影子上面再花时间花精力了。有了实体，谁还会去再在乎影子？那我和我太太结婚以前有一年哈，我们有五个月时间不在一起，那会儿正谈恋爱哈，我在海南岛，她在北京。以前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那靠什么来联络呀？靠什么？写信呢，对不对？是要用手去写。所以那段时间里我们两个啊写了很多的信，一封信的话要至少十天，至少要十天才能够什么，才能寄到吧，所以很慢。所以那段时间里我们两个写了很多信，写了很多情书哈。每次收到那个信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兴奋，我再忙我就把手上的工作丢在一边去，我要干什么？来读他的信嘛，是不是？怎么读啊？一字一句的在读。不仅如此，读了一遍还在读另外一遍，过了两天以后又翻出来又再读一遍。有一次的话，信封里面还有张照片，我就把照片拿出来贴在一个什么，贴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这样的话我就很容易看到，是不是？那些信那些照片对我来说什么太重要了，太宝贵了。他是什么？他是我那一位叫什么，我情人的影子。我看到那些东西以后的话呢，我就看到他了。所以在五个月以后，我从海南岛回到了北京，我见到了我日夜所盼望的一位，见到真人了，见到实体了。你说以前那些信的照片对我来说还是怎么样？有没有那么重要？没有了，对不对？新人坐在你眼前，就在你身边了，你还去再去在乎那些以前的信件、那字句、照片吗？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提醒我们，旧约的条例、律例都是些预表啊，都是耶稣基督实体的影子。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条例就不需要了啊。所以今天神给我们极大的自由，让我们什么可以在任何时候感恩，在一个礼拜里面的任何一天。来敬拜他，在一天里面的任何时刻来亲近他，把自己献上。所以我们啊，这样的话，我们在他是一个非常自由，在他面前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生命，一个生活。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自由的生命，这样丰盛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去固守一些节期，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去追求一些饮食的条例，一些节期。那除了这些，保罗这里提示我们，除了不要被食物、不要被节期辖制以外，他告诉我们还要注意别的事情。第二章十八、十九节，他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吃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金姐得以相助联络，救人神大得长进。所以这里讲了一些，另外一些人在追求什么？追求另外一些事情，故意的谦虚啊，说他们说什么？实际上是假谦虚，对不对？自高自义，他们竟然还敬拜天使，他们以为什么？只有借了天使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知道，天使是受造之物。啊，我们除了神以外，我们不可以敬拜任何其他的东西。那么这些人号称自己有一些什么，自己看了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啊，别人不明白的东西。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是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贪心、自己的欲望，把焦点全部放在自己的身上，完全为了自己的荣耀。 所以他们寻求的东西呢，跟生命的本质是没有啊任何的关系。保罗说啊，他们是不吃那个元首，啊，追求的东西跟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那保罗在这说，信主人我们要靠什么？要靠元首啊连接。当我们信主人跟元首连接的时候，才可以彼此啊彼此联络、彼此连接。啊，信主人跟元首基督连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可能一起啊来长大成长。那约翰福音在啊约翰福音就约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那里这样记载，是耶稣对啊门徒们讲的话。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啊，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啊，主耶稣亲自讲的话。他是葡萄树啊，我们是枝子，要保持与他连接，这样我们才什么？才可能成长，才可能结出果子。在哥罗西书2:20-23这里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着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虚啊，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绪上毫无啊，是毫无功效。所以这讲到另啊，这假教师在追求另外一类东西，也是跟基督啊这生命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些人在追求什么？禁欲。他们是在什么？倡议不要什么？不要有那个跟身体有啊有关的任何的享乐。所以这些人在故意的克制啊，还有克制自己身体正常的需要。那保罗提醒我们，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若是既然已经与基督同死了，那什么？这当然也包括一个同活的观念。他说，既然你们跟基督已经同死同活了，已经脱离了世上的小学。那上面我们也讲过，世上小学是讲那些幼稚天真的荒唐的一些观念。言下之意，保罗在说什么？你们既然你们都是什么？都是明白人，都已经是明白人了，为什么又回到以前那些啊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这些规条呢？这一切他说都是人所定的规条，在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败坏什么意思啊？没有价值啊，没有价值。所以这些规条克制啊身体的这规条是没有任何价值。保罗说那些规条是徒有虚名啊，那些人是祭司的话呢啊，借着私意来敬拜，来标榜自己，故意让自己的身体什么被苦待，会带来什么结果？他说毫无功效啊，是白费功夫的。那比如说讲到那个禁食的时候，主耶稣就啊曾经斥责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马太福音啊第6章第16节这里这样讲，马太福音6章16节，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禁食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一个人在禁食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亲近神，在神面前安静，借着祷告来什么？来更加亲近神，来寻求神的旨意。他是一个人跟神啊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法利赛人呢，故意的。啊，讲故意的做给人看，他们是故意，他要说什么克制自己身体，把自己故意弄得什么憔悴，弄得疲惫，在人面前故意让别人看出来，你看我进食了，啊，这样用这样啊克固己身的这种做法呢，来显示他们更加亲近神，啊，更加属灵。那这里告诉我们，在克制自己的肉体上啊是没有功效的。他们不但不会跟神的关系更近，反而会更远。所以那这些啊故意克制肉体的人呢，他们显然是偏离了啊基督，都是在表面上做工，是什么？在自己的只是外表上花时间花精力，对自己他们属灵生命没有任何的帮助啊，全是无用之功。 那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2章13节这样说：“因为我这百姓做了两件事儿，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讲的话，他在这儿对百姓讲话，说什么？以色列人离弃了他，离弃了耶和华神，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他们在没有神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凿出池子，但是他们的池子里面是空的，是干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水，所以他们不可能被满足，不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切的藏着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有活水的泉源，只有在他里面才可能什么？才可能不会饥渴。除他以外，我们的生命不会得到满足，不会丰盛。依靠追求那些深奥的、高深的知识，不会让我们的不会让我们的生命丰盛。依靠守规条律例，我们得不到丰盛的生命。靠追求感觉，去靠敬拜所谓的天使，也得不到丰盛的生命。靠遵守饮食的条例，持守那种节期，我们也得不到丰盛的生命。依靠禁欲。来克制我们身体的基本的需要，我们也没办法让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所以上面这几种这人的话，他们都在哪里？都在耶稣基督之外，在寻找一些东西，在寻找人生的价值寻找人生的满足。我相信我们可以自己想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经常的会在别的地方去寻求东西寻求我们人生的一些满足丰盛。如那个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当我们离开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离开基督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东西就像一个漏水的池子，里面什么没有任何的水，我们会一直处在干渴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会得到满足的我们的生命不会变得丰盛。丰盛的生命从哪来？只有一个地方，只有从耶稣那儿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能有。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爱我们，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你的救恩。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我们本来是跟你为敌的，我们是跟你隔绝的。天父，你怜悯我们，你爱我们。也让耶稣基督成就了你的这样美好的救恩，你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也是在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福音，都能有这个回应。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些已经愿意顺服你的人，愿意谦卑的人，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在你面前回应了你的呼召，我们也接受了你给我们预备的救恩，都是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继而已经得到了基督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是已经有丰盛。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能够就是记得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感受到神你已经给我们预备的一切。让我们不要再花时间在其他的地方再寻找我们人生的满足，在寻找我们人生的价值。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回头，不要远离你，不要远离你的话语，不要远离你的应许。小朋友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刚才讲今天是圣餐主日的话，那请在家里面的圣餐，自己好像还可以，那对话筒的原因，我就带在这边所以请在家里面的弟兄姊妹们用这一点点时间，预备一点面包、饼干或一点喝的。那过一会儿我们一起跟现场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那我们也。 简单的看几节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11章，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们看几节经文，我们先从23节啊，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哈。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啊，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所以这个地方啊，告诉我们，那我们领圣餐的态度啊，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都知道，这个饼，这个跟那个杯，都是为啊，都是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是个人救赎的人预备的啊。假如你还不明白哈，特别在家里面，假如你还不明白这个饼跟杯的意义啊，请你不要领，就是为啊已经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不光知道，也是我自己愿意已经认罪悔改，已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已经从心里面完全的相信耶稣基督，为这样的我们这样的人准备的哈，为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准备的。那应该可以听见啊，好的，那这个饼啊，这个饼，刚才那个新闻是代表什么？代表耶稣的身体啊，他的身体是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舍的啊，因为他的身体，他献出他的身体，他献出他的生命，这样的话，他替我们，所以我们什么，我们都不需要再死，我们就可以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饼啊，就代表耶稣啊，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我先请王长老到前面来帮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谢谢啊。
好，一起那天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福分，能够到这样的救恩，借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得到这些恩典。谢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时候审判自己，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谢谢，祷告奉主。
好，那下面弟兄姊妹，请你们预备啊，预备点饼啊、饼干啊、饮料，一起来等待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会儿一起来领受。
Thank you.
在现场弟兄姊妹已经啊，听我们都已经用过两次了哈，应该是比较清楚怎么用。上面这些墙的话呢，打开这个小饼哈，这个小饼，把这个透明薄膜撕开以后，会借这个小饼哈，把这个打开，拿到这个饼以后，我们刚才我们讲这个饼就是代表啥？就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也是啊，每个感恩行为起来啊，我们一起来确定啊，确定每个感恩的心先领受啊，耶稣基督的身体。之后你就把第二层啊再打开，底下呢会有一个点儿啊果汁儿，所以跟在网上的弟兄姊妹一起啊，一起就是我们这个葡萄汁呢，就是代表啊，代表耶稣的血。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流血，因为他流血时啊，我们对这一时这一赦免这一遮盖，我们要和这个感恩心方面啊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血。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就是每个月有这样一次在你面前啊，借着这样的简单的仪式来纪念耶稣，你为我所做的，这是你的教导，你提醒我们能够常常这样去做，啊，为了纪念你，纪念你啊，是为我们所摆上的。你本来是在天上的，但是你舍弃在天上的一切的荣耀，来到地上，变成人的样子，来经历人的一切的痛苦，来是为我们在世界上受了极大的啊，极大的这样啊羞辱啊痛苦来拯救我们。因为你所做的，让我们就是这些本来在罪的人，本来在跟神分离的人，重新的可以在神面前来站立。结果就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我真是没办法来述说。我们只能在你面前感恩，在你面前就是愿意就是啊顺从啊你的呼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在这个世上啊度日的时候，在这地上积短暂的时间。看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面前来安静，来寻求你的带领，让我们那是能够更好的被你使用，成为你的器皿，在世上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帮助我们的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让大家请坐。
好，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唱三一颂，大家请站立。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